哎，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地品啊，现在刚刚开讲初地，就是欢喜地，经文在第四十页，第四十页，长文的广明初地的这个道理啊，有三段，就是入心、住心、出心。现在说明入心的第一段呢、啊，是刚刚开始。明入心有两段，第一是明住分，第二是是明分。住分呢，就是说明要入初地之前事先的准备，修持的功夫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入住于初地，所以叫做明住分。住分里面有四段，第一是明所依身，就是用什么样的身份，具备什么样的资粮，才能够入于初地。这是上次讲过的，要具备一大无数劫的修行，修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就是六度。那么还要发广大心，立坚定的志向，要广大了解大乘佛法的菩萨道，还要慈悲心常常现前，这样子啊，具备这些条件啊，所谓啊，有这种的身份，汲取这些功德啊，然后才能够去入于初地。经文就是上次讲到立广大志，生广大劫，慈悲现前。那么这是第一端呢、啊，说明这个能入初地的身份啊，积取的功德。下面第二，依何依，明所依的意义啊，就是他用什么样的意义啊来发这个大心。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为求佛果故，为了要成佛，成就无上菩提的佛的果位，为了要成佛的缘故啊，所以要发这个广大的心，修很多的资粮。那么接下去的经文说这个修因的意义的所谓依何意，依什么意啊，依要求成无上菩提之意。经文就是说，为求佛智故，为得实力故，为得大无畏故，这个也是有实际的道理。求佛智，显示要求成佛的果的，佛的智慧。经文很显明了，就是行菩萨道啊，目标是想要求得像佛的这样的智慧，为了这个缘故啊，所以要发广大心，要行菩萨道，这是总一。那么既然求佛智，佛有那些智慧啊，按照下面的分别说明，就有九种的意义。第一啊，为的实力故，佛有实力智，佛的实力智啊，关于这个实力的道理，在前面进行品啊一开头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那么后来讲的一些经文也都有 多次讲过实力的道理，就是是处非处立等。现在这个实力的名相啊，就不要重复了。假如对于佛实力的名义还不了解的，可以把静行平的录音带把它请出来开来听听，听前面的这个问的话里面就有说到这个实力的道理，可以做帮助了解，这里就不必再解释。那么这个别义的求佛智的意义，第一就是希望啊能够求得像佛具备十种智力，佛的这个十种智力啊都希望能够得到，菩萨有这种的期望，所以发这个大菩提心行菩萨道来求得佛的实力，这是第一，别义的第一，求佛智的别义的第一。第二，为得大无畏故，成佛呢他具备无量智慧，那么他有四无所畏啊。佛国的四无所畏啊，第一就是一切智无畏，第二是漏尽无畏，第三是说障道无畏，第四是说尽苦道无畏。佛国的四无畏，上次以前呢，以前讲的经文里面也曾讲过了，也是不止讲一次，所以这个四无畏也不要再讲了。那么为什么四无畏里面加一个大字呢？大无畏的大呀，简别不是单指菩萨的四无畏，因为四无畏的名相啊，不但是佛具四无畏，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也有四无畏。菩萨的四无畏，第一是能持无畏，第二是知根无畏，知道众生的根性，第三是觉疑无畏，凡是众生有疑问都能替他解答，决定他的疑惑，能够让他消除，所以第三是觉疑无畏。第四是答问无畏，也叫做答报无畏，就是说有问必答，答必能使听众问的人呢得到圆满的了解，深大欢喜。所以菩萨有这四种无畏，能持无畏，知根无畏，觉疑无畏，答问无畏。那么因为菩萨本身有四无畏，现在所求的是求佛果的四无畏，佛果的四无畏最殊胜最奇妙，所以加一个大字来简别不是菩萨的四无畏啊。菩萨四无畏他已经具备了，现在所期望的希望能够得到佛果上的四无畏。佛的四无畏也曾讲过多次啊，也不必再讲了啊，最好是能够把前面已经讲过的经文了如果没有连贯来听，把录音带好好的抽点时间听听啊，对这些名相在前面都已经讲过，就不必重说，要节省时间了。那么为了要求得佛的大无畏所谓大无畏的精神，那就是四无畏，为了这一点的缘故啊，所以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这是为求佛智的第二种别义。第三，为得佛平等法故，在世间一切虽然大家都希望能够平等，要平等的这个实际情况是很困难的，因为在这个世间法的四相啊都有千差万别，是非好坏高下啊都有千差万别， 不可能大家都一样平等平等啊。那么因此之故，现在学佛希望得到佛果上的究竟平等的功德，为得佛平等法故，佛的平等法希望都能得到。这是我现在我们看的是唐译的经文，谨朝六十还言呢，谨朝译的六十还言这一句，它是写作为得具佛具足佛法故，它是写作为得具足佛法故啊。那么有了佛的智慧，就能完备的具足佛的一切法，都能够了了明白，这是智的真正功用。所以谨译叫做为得具足佛法故，而现在八十华严新译的叫做为得佛平等法故啊。这个平等如果以具足佛法来看呢，就是说菩萨希望能够证到跟佛一样，跟佛平等的啊，完备一切佛法的了了明白啊。所以这个平等是菩萨的期望，能够得到跟佛一样的具足佛法的智慧，这是第三。为救一切世间故，这是第四。菩萨他的目标就是要度众生啊，啊，如果不是为了要度众生，就不必行菩萨道了。所以为了具备佛法的智慧，用意就在要救度一切众世间。为救一切世间故，一切世间，世间有三种，有器世间，器具的器，啊，有有情世间，就是众生，六道凡夫的众生。有智正觉世间，那是出世间圣者、声闻缘觉菩萨，都是智正觉世间。啊，现在为了要救一切世间呢，用意是指的有情世间。有情世间，就是在这个六道凡夫的正报啊，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这六道众生，菩萨都要发心去救度他。所以为了要救度一切世间的苦恼众生的缘故，所以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这是第四。第五啊，为尽大慈悲故，要度众生啊，要有慈悲心，没有慈悲心是不可能去发心度众生的。因为看到众生的苦恼，有大悲心能使他离苦啊，离苦之后要使众生得到安乐，大慈者能以乐，所谓悲能拔苦啊，慈能以乐，慈悲心就使众生离苦得乐之心，要使众生离苦得乐啊，要使这个大悲大慈悲心清净，所以叫做为尽大慈悲故。为尽大慈悲故，这个悲字下面啊，六十华严有个心字，心字啊，就是为尽大慈悲心故。我觉得这个心字很需要的啊，就是要使菩萨的慈悲心能够得到圆满清净啊。为什么叫做慈悲心得到清净啊？菩萨的慈悲救度众生离苦得乐，是无条件的清净，表示菩萨度众没有条件啊，做众生不敬自不情自由啊，众生没有请他，他看到众生苦恼就要去度，去度他，没有条件，没有附带的条件，没有说哎，你给我多少这个报酬啊，我才来帮你忙，否则我就不做了。嗯，菩萨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大慈悲心是无条件的啊，彻底清净的，所以叫做未尽大慈悲心故啊。不晓得为什么八十华严，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八十华严的译本呢，杯子下面把心字丢掉了啊， 是原来翻译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心字呢，还是以后抄写少了这个心字不得而知。但是所有的八十华严的本质啊，这一句话都写作未尽大慈悲故，没有心，没有心。也许是菩萨不执着呀，把这个心也要忘掉吧。或者为什么把这个六十华严原来有这个心字现在变成没有了呢？不过我们参考六十华严可以知道，菩萨要使这个 大慈悲心清净，能做自利利他的功德，所以要行菩萨道。这是第五。第六啊，为得实力无疑智故。这里有个问题啊，我在这里没有解释经文之前，先把这个问题字说清楚啊，各位注意一下，经文里面写的为得实力无疑智故，问题出在哪里呀？出在那个力字，实力。因为前面别义第一就是要得佛的实力，希望得到佛的实力智。这里第六又加了一个实力无疑智，那不是跟前文重复了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呀？这是有个问题。那么因此多方面去求真呐。第一，东经佛陀巴陀罗法师翻译的六十华严，这里不写作实力。六十华严是这一句话这样做的，这样写：为向十方无疑无碍智故，听清楚吗？你可以或者是用笔记写起来。关于这一句话，八十华严话这里写作为得实力无疑智故，而六十华严这一句话是写作为向十方，不是力是方，为向十方无疑无碍智故。无疑下面还加一个无碍，无疑无碍之故，爱是无挂碍的那个爱了。那么因此啊，可见现在我们看的经文啊，这个实力的力字是可能是错的，因为力跟方啊差一点点而已啦，一点点啦，因此之故把方字写成力字是会有可能的，也是或者是因为好像十方没有什么意义吧，也许是实力吧，把它写成实力也有这个可能的。我曾讲过，我在十几岁当小金蝉鬼的时候啊，拜梁皇忏，那个梁皇忏的句诵里面拜佛号的前面的一首句诵里面有一句说这个超诸方便成实力，超诸方便成实力，那我想要把它改成十方呢，十几岁的小孩子真是初生牛犊啊。他看到这个实力当时根本不懂佛法，不懂佛法，心里就想哪里有什么实力不实力啊，我看是十方吧，很想要把它改成方字，好歹没有改啊，这个不得了了，这个因果就复不起来，就是心里动了这个念头，有没有说出来忘掉了，心里动了好几次这个念头。那个时候读梁皇忏读到这一句话就想到可能是十方不是实力，我是想把力改成方，现在这里是把方改成力，刚刚相反，方改成力。那么这个字根据近代，就是现在实在不能叫做近代了，就是民国初年的事情了，第二次大战之前了那个时候由徐伟如蒋维桥、李元敬、黄佑熙这些大居士们组织的边境华严经会，把这个华严书钞啊汇进经文里面，叫经书钞汇本。他这个重新 校对订正的汇集本呢、啊、这个汇本的这个金书抄，汇本的金书抄啊，这个花的功夫是相当相当之大的。凡是有问题的字啊，他都要去查证。以现在中文所有的，不但是在本国，在日本，在韩国，所有的中文的佛经，如果发生有疑问的字，他都要去查。唯一个字要查遍所有的这个同样的经，查对看究竟是其他的本字怎么写，那么应当什么字才对，要这样子很细心的去校对。他们都是大学问家，而且对于佛法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这是民国初年到民国三四十年之间，是最了不起的大居士啊。那么他的工作呀，那对佛法的贡献是相当之大的啊。那么他就是为了这个未得实力无以治这个例子啊，他花了很多很大的功夫去查证啊。当然第一查到这个净义六十华严是方子，不是例子，那么因此他更需要去查了，非查不可了。因为人家前面译的是方，为什么这里变成力啊？力跟方的意思相差太远太远，因此他查遍所有当时有的藏经啊，那么发现呢只有礼藏，高丽的礼藏跟日本的大正藏啊，这里都是写作方，都写作未得十方无一致，不是力，不是力。而且大正藏这个未得十方无一致的这个方字下面它有注，那是第二个注，就注在这个书角的下面的那一段了、啊、它写作宋元明这三种藏经跟宫本藏经通通写作力，通通写作力。所以由此可以明白啊，这是宋朝以后中文的藏经，宋朝以后的藏经啊通通写成力。那么当时翻译的时候不是例子，当时在翻译的时候唐朝释迦南陀翻译华严经的时候，这一句啊不是实力，原文应当是十方，后来呀、啊、不晓得为什么会写错了，把方字错成例子，那么错就一直错下去啊，就没有人去改正过的。那么因此啊他这样是多方面去查证，一方面在查对清凉国师的书的解释，看清凉国师这一句话怎么解呀、啊、哎，发现清凉国师的注解里面呢、啊、他也不是解作力呀、啊，啊，清凉国师的书里面也不是解作力啊，因为清凉国师的书里面他是这样写的啊，对于这个为了实力无以自供啊，大书里面的解释啊，原文这样，无以佛智，常以佛言观世间众生业，十方遍观，故曰无疑。各位听清楚吗？这是华严大书的原文，我照字念。华严大书原文注解这个无疑的实力无疑智这一句话，它是这样写的：无疑佛智，这是第六，无疑佛智。常以佛言观世间众生业，十方遍观，故曰无疑。哎，你看这一段清凉国师的注解啊，可见当时在唐朝翻译过来之后啊，这个字不是力，绝对不是力，是方。因为他的注解里面明明写作方吗？他的注解是说什么叫做无疑佛智啊，他为的十方无疑智，为什么叫做无疑的佛智呢？他解释说佛呀他是常常用佛言观照十方的，那么菩萨也学习这样子，常常用佛的眼光来观察照耀十方世间众生的所造的业， 无论善业恶业有漏无漏有为无为所造的业。那么因为他灌众生的业力的时候啊，他不是灌一个地方啊，最重要的下面那一句话，十方便灌，听清楚啊，你刚说个经济的啊，十方便灌，这个时候不要入定啊，一入定啊，抛过去十力十方就搞不清楚了哦。既然他的注解写着十方便灌，这很显明的可以证明啊，这个字绝对不是例子，不是例子。如果是例子，他就不能解作十方便灌了。难道清凉国师的眼睛会够看走了眼吗？没有这个事情的，他必定是很清楚的。当时的楞严，当时的华严经，当时啊，这个清凉国师是唐朝中叶以后啊的中唐德宗时代，他在注解华严经的时候花了三年的时间呢，毕竟他的华严经是滚瓜烂熟的了，才能前后贯通啊。那么这一句话，毕竟他看的原文就是未得十方无一智，不是实力。那么因此他的注解写作十方便观，这样才有道理嘛？用佛眼去观照十方世界众生的业力啊，那么不是观一方，不是观两方，而是十方便观，便是周边呢，周边观照于十方世界，那么所有众生的业力，他都变周边的观察，因此叫做佛的力量的智慧，佛的智慧是这样子。啊，时时刻刻观察众生的根性业报，可度化的就要度化他，是这样子。那么因此这一句啊，未得实力无疑智故，这个例子是方子，是方子。而华严经会的这个经书抄绘本里面呢，未得实力无疑智这句话下面呢，它加上两行的小字注解啊，它注出什么藏什么藏什么藏啊，还有什么本子什么本子啊，他的什这个经文啊都写作实力啊。那么现在我把它改成十方，华严大疏钞里面这个华严经会的本子是十方，不是实力了，他已经把它改过来。但是我把它改作十方啊，第一是六十华严是本来就是十方，不是实力。第二，礼藏本来就是十方啊，那么既然是那个时候的藏经是十方，应当是方子，这是第二个证明。他说第三呢，清凉国师的注解最显明了，清凉国师的注解明明写着十方便观，那一定不是实力，是方，力是误的，是错误的。所以他那个经书抄绘本呢，把这个未得实力无疑智，把那个力改作方，它是明文改过来了，未得十方无疑智故。这样子一方面跟六十华严相合，一方面与清凉国师的大疏相合啊，这可以证明这个例子是错。那么既然这个例子是错，我们现在看的经本为什么又用这个实力呢？啊，这里又要说明了，各位要知道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经本呢，是根据民国四十几年啊，香港的佛经流通处印的那个这本华严经，所谓范本呢，这本呢用这的哈，那这本华严经啊八十卷，就是分作八行呢啊，八个书箱子的八行呢，一行就十本呢，他当时他印的本子啊是这样子。而我们现在讲的时候用这本华严经呢、啊、引印出来，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的。一方面呢觉得这个字大，而且写得很庄严喜欢这个字，所以用这种的书本把它引印出来给大家用。那么既然他的写本原来是这样，我们当时不方便替他改啊，因为我们的写的字也不能跟他一样啊，也不能随便乱改，这么一改你也改我也改，改到后来会变成面目全非啊，所以不敢改，还是按照原文。那么他为什么会写成立呢？各位要知道这一部华严经啊， 那个这本华严是民国40几年香港佛经流通所印的。这个这本华严呢、啊、是明朝初，明朝清朝前面了、啊、明朝初年呢、啊、就明朝永乐17年，永乐17年就是明成祖的时候啊，燕王后来成为明成祖啊，明成祖的时候第17年啊，有一位叫做福贤的佛弟子，福报的福，圣贤的贤，他只提写叫做福贤，没有写姓，不晓得他是谁。他上面这些奉佛弟子可能是个在家居士啊，福贤书写啊是他写的，因为他这个字写的非常的庄严啦、啊，从头到底呀、啊，84卷的字啊，可以说好像木刻一样，好像刻的一模一样，字写的相当庄严。那么当时他是根据这个本子写的。那么你要知道这个书本呢，它写下来流传到现在多少年了？570多年了。因为明永乐17年呢，就是西晋的1419，今年是1996，扣掉1419，你看多少年了？就577年了。这一部《华严经》写的人在570几年前的时候写的。那么这个经本它那个时候写能流传到现在，这是相当了不起的，很不容易的。那么我们现在看的本子啊，就是明朝的经文，明朝的藏经吧，它是根据明朝流通的经本去写的啊。那个时候当然他也没有去校对其他的经文啦、啊、顺着经文写，所以现在本子写着实例。各位应当要知道这个实例就是十方，十方，你不妨把经文旁边呢、啊、用刮符缝笔写个方字啊，表示这个不是实例，而是。